诗篇十九篇第七节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，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，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，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存到永远，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，都比金子可羡慕，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。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来阅读主你的话语，来查考你的话语，明白你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心中充满感恩，因为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行走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有教师教导我们，你的话就是我们的教师，帮助我们每一位，赐给我们智慧跟启示的灵，使我们能够真正的借着你的道，你的话来认识你，因为你的话，你的道就是生命，就是灵，就是光，能够帮助我们在地上做一位合你心意的人。主，我们高举你的话语，你的话语是真理，能够洁净我们。我们感谢你为着这一段时间可以来读你的话语，今天清晨求你对我们说话，使我们更多的来明白。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进入生命记第二十二章，生命记第二十二章第一节，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，不可扬为不见，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。你弟兄若离你远，或是你不认识他，就要牵到你家去，留在你那里，等你弟兄来寻找，就还给他。你的弟兄无论失落什么，或是驴，或是衣服，你若遇见，都要这样行，不可扬为不见。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，不可扬为不见，总要帮助他拉起来。我们再看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第四节，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第四节，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，总要牵回来交给他。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重驼之下，不可走开，勿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驼。这是神的话，感谢主。我们回到生命记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。在第一节到第四节当中出现最多的是什么？有几个字。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这个字重复的出现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字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不可扬为不见，就是这一句话，不可扬为不见。生命记讲的是弟兄，你如果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，不可扬为不见，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。可是第二节又讲说，若你的弟兄离你远，或是你不认识他，那么你的弟兄你怎么会不认识呢？可见的这个弟兄指的不单单是你血缘的弟兄，我们可以在这里讲就是以色列人，跟你同一个祖先的以色列人。但是当我们在看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第四节的时候，在那里提到的是仇敌或是恨你的人， 他没有讲弟兄，是仇敌或是恨你的人。不管是谁，当那个需要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你不可以扬威不见。这是神话语的教导。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读，甚至于我们说是22章，我们读下去你会发现这些都是小事，神怎么把这样的小事都写在圣经上，然后要他的百姓遵从。如果我们现在来看，你我们现在的时代，哦，这个不是给我用的，这个已经成为过去了。第一，我不是住在农业社会里面，我也不养牛不养羊，那这个跟我没有关系。我们曾经在这里说过，神的话语是永远长存的，永远不改变的。就像刚刚我们开始的时候读到诗篇19篇，在讲到耶和华的律法，这个律法指的就是摩西五经全备。神的律法，神的话语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，永远有功效。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说有几个词重复的，你一定要注意的，那就是不可扬威不见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是，牛或羊走失了迷了路，很明显的附近也没有它的主人在旁边，那你看见了你要牵回来。很多的时候我们遇见一些事情或是遇见一些人，我们不是没有看见，我们也知道，但是我们会先以自己的情况来判断，这个时候我不方便，如果我去管这件事的话会很麻烦，甚至于恐怕我要付些代价，我不要，所以就假装看不见。在这里扬威不见，那个扬字就是装扬，假装没看见。但是呢，神的话继续的让你无路可退的，他说无论是你认识他的还是你不认识他的，或是路远路近，你都要去做一件事，你就是要把这个迷失的羊牛牵回你家来，留在那里，等到主人来找的时候你就还给他。无论失落什么，驴不洁净我不要牵回家，衣服不管是什么，我甚至于说，他说跌倒在地上，跌倒在地上表示他可能受伤了，这更麻烦了。这么大一只牛，一只牛受伤躺在那里，那我要怎么办？哦，太麻烦了，算了，我不管，让他去吧，让别人来负责吧，我走了。他是神的话写在这里，明明的告诉你，你看见了，没有其他的人，你就是你，你要伸出援手来，甚至于是你的仇敌，哇，那更是不要提了，这是我仇敌的牛，我仇敌的羊，我更是不要管他。但是神借着摩西来教导以色列百姓的，写在经上的你都要照着做。到底神在这里对付的是什么事？难道是那头牛那头羊吗？或是那头驴吗？神在这里写下这一条律例，到底是向他的百姓要求什么？我们来看新约，我们打开新约路加福音第十章25节，前面25节我们不念，就是有一个律法师，所谓律法师也就是学习口传律法的，我们星期一的时候说过，学习妥拉，学习神的话，摩西五经之外，他们要学习这些口传律法的律法师。 来试探耶稣。他说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？耶稣在这里讲的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，指的是陀拉，神的话，摩西五经。你念的是怎么样呢？他回答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这是我们星期一，我不晓得有没有跟你们提过的，这是拉比学校有一个叫希列的老师，他所创办的拉比学校，也是这个学校所标榜的，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主你的神，这是我们学校所标榜的，我们学校的 logo。所以当耶稣这么回答的时候，这位律法师说，嗯，不错， OK， 你讲的跟我们所讲的没有什么两样，可以通过，因为他知道耶稣不是属于他们这一阵营的。耶稣说，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刚刚这个律法师所讲的这一句话，完全是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开始，以及利未记里面所讲的爱人如己，爱邻舍如同自己。可是那个人还要证明有理，继续问耶稣说，那么谁是我的邻舍呢？这个时候耶稣就用一个例子，用一个比喻来回答他的问题。耶稣回答说，三十节开始，耶稣回答说，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落在强盗手中，他们剥去他的衣裳，把他打个半死，就丢下他走了。三十一节，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，看见他了，就从那边过去了。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，祭司或是利未人都是在圣殿服侍的，看见那个被打个半死的人，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，这是犹太人所最讨厌的人，看不起的人，行路来到那里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，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，包裹好了，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带到店里去照应他。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，你且照应他，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。耶稣问这个律法师说，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？他说，是怜悯他的。耶稣说，你去照样行吧。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，好撒玛利亚人。但是这个故事就是我们今天在讲的生命记22章1-4节的注解。主耶稣在这个故事里面，他讲到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。你去过耶路撒冷，去过圣地的人，你就会知道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这一条路很荒凉的旷野，不好走。我们现在是车子 bus 上去下来，不觉得有什么。但是如果你用走路的，那条路很险恶的，不容易走的。但是除了这条路，你没有别的路走，所以不管是谁都会要经过这一条路。耶稣的比喻里面讲到这一个人，他没有讲他是谁，我们猜他就是犹太人，就是以色列自己的弟兄，落在强盗手中被打个半死，衣服都被剥走了。他说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，如果你知道地理的话，你就会知道这位祭司从哪里下来，是从耶路撒冷下来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，我们从地理上来看，从圣经上来看，从地理上来看， 每一次提到耶路撒冷，你总是看见他写上耶路撒冷，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写下耶路撒冷。比如说你是从加利利，你往南走要到耶路撒冷去，你看见他写的一定是上耶路撒冷。可是你说加利利不是在北边吗？他往下走才会到耶路撒冷，怎么叫上耶路撒冷呢？耶路撒冷很高，高山上，从地理上来看，你不管是从哪一个角度来，你到了这里你是往上走的，上耶路撒冷。从属灵的意义上来看呢，也是上耶路撒冷，那个是神所拣选的地方，有他的圣殿的地方，上山朝见大君王，大君王的城坐落在华美居高之处。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知道说，这位祭司他已经完成了他在耶路撒冷圣殿的事工，他现在下来，走下来，他要回家，他不晓得住在哪里，他走下来，他看见了这个人受伤，肯定的，因为他们都知道肯定的被强盗抢劫了，受伤了，打了。但是这位祭司呢，我们可以用生命记二十二章的话，他怎么样，扬为不见，我假装没看见，我累坏了，我才服完多少天的圣殿的事工，宰杀牛羊啊，祭司是专门做这事的，我累坏了，我赶回去太麻烦了，这个人我要是伸手去帮他的话耽误我的时间，不做。他就从那边走了，后来又来了一个利未人，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，或许这个利未人是要上耶路撒冷，圣经主耶稣没有讲得很清楚，他要去服侍圣殿里去服侍，那么再看，那这个我不能碰，我碰我就不洁净了，我现在要上去，我要去服侍神，我有很好的理由我不能碰他，而且会耽误我的服侍时间，所以他也绕过去了。那耶稣在这里不讲他的弟兄啊，来了第三个人，他不是，他讲的不是他们的弟兄，是他们所看不起的，是仇敌一样的。当时的以色列人，犹太人是最憎恶撒玛利亚人的，称他们是不洁净的。耶稣偏偏用了这个他们所恨的人，仇敌一样的人，撒玛利亚人，竟然来到那个地方看见了，就怎么样，动了慈心，动了慈心。我们从后面的话语来看，他用油用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，这个人随身携带的这个油跟酒其实是为他自己的，但是他把它拿出来为这个人，然后还让他做自己的牲口，带他到店里去，这些他要付代价的，照应他。那我们看见他第二天他一定要走，走了他还会再回来，可见的他是有事在身的，他有事在身，所以他没有办法继续来照应这个人，他就拿出钱来告诉这个店主说，请你继续来照应他，你花了多少钱，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必还给你，做到底，直到他好为止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，有需要，需要帮忙，需要受怜悯的人的邻舍呢，邻居呢？很明显的，那个人，那个律法师绝对没有办法避开。这个律法师也就是所说的法利赛人文士，也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指责的，他们能说不能做，他们在教导人，他们自己不能做。所以你问我谁是你的邻舍，耶稣就给了你一个例子，让你自己去想吧。那这很明显的，这位能说不能做的律法师说，哦，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。耶稣说，你照着去做吧。你这每一句话耶稣回答他都是有原因的，你照着去做吧，你们不要只是说说而已，不肯做，想到这些事情要付代价不肯做，假装没有看见。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，今天在学习的这个话语里面很简单，其实神的话语，你说这个就是律例，这个就是律法，弟兄姐妹们，这个就是律法， 神的律法。摩西说神的律法不难行，不难的，这是什么问题？他在这里要对付的是什么问题？就是心的问题。你的心，神的律法，神的律例，我们不要被这些大字给吓坏了。律法律例，这个太可怕了，不是的。再讲一次，妥拉律法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教导、指示、训诲。神的教导、指示、训诲，使你能够照着去行的，与你有益的。神的律法，今天所学习的一条律法，你在这里看见的是什么？是心的问题。神不看你的外表，神看的是你的心。你的心如何，你活出来、行出来就是如何。所以他没有讲这个祭司心在想什么，他都不用讲，耶稣都不用讲出说这个祭司心里在想什么，或是这个立位人心里在想什么。那是我刚刚的解释，他的行动、他的行为已经把他的心表明出来了。而这位撒玛利亚人，耶稣也没有讲他的心如何，但是从他的行动里面，你已经看到这位撒玛利亚人的心是什么？怜悯的，他有怜悯，他有爱，他有怜悯，他有爱。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读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说，哦，这个跟我没有关系，我家里又不养牛，也不养羊，或是我们邻居也没有人养这些动物，不会发生在我身上。不是的，这是一个心的问题，这是一个心的问题。我们常常会遇见这样的事情，我们常常会在我们生命里面此刻现实，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事来到了我的生命当中，我到底要去管还是不去管？我如果去管，我要付代价；我如果去伸手，会很麻烦，没完没了，恐怕要花我很多的时间。我如果去管，太不方便了，对我来说。我现在赶时间，我要上班，我要去医院，我要去拜访，我要去做什么事情，或是甚至于做牧师的好了，我要去探访，我要去讲道，礼拜天了，我不能够留下来。总是有人会帮忙的，我时间到了，我要赶快去了。我们会不会遇见这些事情？我们每一个人坦白的想会，但是你要记得，有神的话语是活的，活在你的面前，他在告诉你。神在天上看着，他看什么？他看你的心。甚至于我们看彼得前书在讲，第一章里面在讲，天使在我们四周的天使，我们看不见的天使，他也在查看着。这些属神的子民，有神的话语的人，他会怎么反应？他会怎么做？这是一个心的问题。我们要将心比心，甚至于我可以说，你能够确定不会有那么一天你是那一个被强盗所打倒在那里的人吗？你是那一位需要被怜悯、需要被爱的人吗？你怎么能够那么确定呢？人生这么长，你怎么知道你不是那一位有需要的人呢？我们中国人喜欢教导中国的谚语哦，个人至少门前雪，不管他人瓦上霜。这句话不是神的教导，神叫你管闲事，神教我们管闲事，甚至于你仇敌、你恨你的人有需要的，你都要管。你要不要管？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，主耶稣在讲的话，你们听见有人说，我们看第五章，我们稍微再学习再多一点点时间好了，好不好？你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，爱仇敌这些话，你们听见，你如果看到说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，有吩咐古人的话，或是说你们听见有话说，38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， 四十三节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像是有话说的话，都不是摩西五经，不是圣经的话，都是口传律法，都是当时的犹太人那个律法师在教导的。但是如果耶稣说你们听见经上说，他如果说经上说，那么你就一定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。所以第五章四十三节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你看他们怎么解释哦？我没有时间了，不能深入去解释这个。只是耶稣告诉你们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所以很多人说我们误解耶稣的话，认为耶稣就是否定了旧约了，因为你这些话你都可以从旧约上找到，只是他们扭曲了神的话。这些口传律法拉比们很多的时候扭曲了神的话，所以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你们听见古人说，你就知道他在指什么。但是他如果说你们听见经上说，你要注意了，这是圣经的话。我们今天要从一个新的角度明白那个背景，来认识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没有改变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在这里他的话语，他的律法是教导，是对付我们心的问题。我们今天所学习的，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把这一句话不要扬为不见，总要帮助这一句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。你要把这一句话刻在你的心板上，照着去做。我鼓励你，我也鼓励我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话语真是如同两刃的利剑一样刺透我们的心。主，你的话语真的可以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的显明出来。我们在你的话语前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隐藏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假装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。你的话语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愿主你常常用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，使我们能够遵行。你的话语是我们所宝贝的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我们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宝贝的名，阿们。